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你的话带着权柄和能力。主啊，求圣灵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愿我们在这个你话语稀少的时代当中，把你的话看为至宝，因为主，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是从高天之上赐下来的粮。主，你说你的话就是永生，叫吃的人就不死。主啊，愿我们都渴望渴慕你的话语。主啊，也求神你洁净站在这里你使用的器皿。主啊，我实在是不配，但求你刚强壮胆，愿讲的和听的都因照你的话语得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请同工们把啊这个经文再打在上面。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学习。那么在第二章当中，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吩咐腓立比教会要与主耶稣的意念相同，在主里有相同的爱心，有一样的心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耶稣的谦卑、顺服和舍己，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么同时接下来保罗在啊，就是在嘱咐腓立比教会要顺服基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显在这个时代当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基督的道能够表明出来。那之后我们看见保罗把自己的计划分享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要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并且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以巴弗提他代表着腓立比教会呢，来探望和供给保罗。那我们看见这是在第二章当中保罗啊提到的内容。那下面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章，刚才我们读了经文是一到十一节，我们看见保罗在接下来的书信当中呢提出了更重要的教导和嘱咐。那这些教导和嘱咐其实是有关信仰真理和生命和属灵生命上的。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很有爱心，他们也愿意与保罗呢在福音上一起来同工，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保罗希望他们在真理上能够更加的稳固。那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在那个地方呢，腓立比城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那么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随时要面对着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异端。所以保罗呢，不仅要希望他们能够根基稳固，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特别的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在福音真理上有真的认识，只有真认识基督并且能够持守真理，那属灵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转变，才能够不怀疑神，不顺从人，那么不受任何除基督以外福音道理的影响。所以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基督为至宝。那我们接下来从三个方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把认识基督、 认识圣经的话，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看为是最优先的地位。那我们就一起来啊，来学习。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也给他取了一个小标题，叫防备偏差。一到三节，防备偏差。那么首先我们看见第一节，保罗啊就提到，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有一个词可以翻成最后，最后。那这里嘛，中文把它翻译成我还有话说啊，那其实就是保罗在，我们可以翻译成这样来理解，就是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主里喜乐。我写信给你们这些相同的事，对我并不困扰，对你们却是稳当的。那么从最后这个词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要对上面他提到的内容呢做一个总结，也就是他再次的嘱咐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在耶稣基督里喜乐。那保罗说，这对他自己而言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靠主喜乐。那当我们在往后学习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在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看保罗说，他说怎么样？他说他已经学会了，而且呢还得到了秘诀。那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靠主喜乐。那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喜乐来自哪里？是财富，是权力，是健康，是地位，还是来自于基督呢？而且我们也在思想，是不是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就会自然而然拥有了这个秘诀呢？我想不会的。因为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圣灵和神的道，继续不断地去追求学习。那保罗说他自己也是学习的，而且是在困境当中不断地学习。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一封书信。谁会在监狱里还会那样的喜乐呢？但是保罗却是喜乐的，因为基督是他的喜乐，绝对不取决于环境和遭遇。那么对于腓立比教会而言呢，靠主喜乐更是可靠的，确实的。那想一想，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靠主喜乐都是稳妥的。那我们的头脑可能会充满着关于喜乐的知识，我们也充满着对喜乐的向往，但是我们有没有里面，我们有没有基督喜乐的生命呢？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靠主啊，我们来喜乐。那我们发现接下来的第二节，保罗的语气开始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直接的警告和命令。刚才我们也读到了经文，我们发现他的用词非常的严厉，也可以说非常的难听。那第二节，我们和合本仅仅有十八个汉字，但是这个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刻。那么保罗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语气和用词，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用意。那么他就为了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好的理解，保罗直言不讳。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腓立比教会要警醒，要防备。那么同时，这样的提醒跟防备对于我们 当代的基督徒来讲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认识基督和福音真理的话，那么对于在教会里除了有关圣经整全的真理教导之外的言论，我们都要防备。那么保罗就提到了三个防备：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其实我们想一想，真的仔细思想的时候，其实这些防备都是在真道上的与真在真道上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防备犬类。哎呀，中文真的翻译的比较委婉，如果用原文来看，什么是犬类呀？原文就是狗。保罗说你们要留心那些狗。按照旧约律法，我们知道狗是不洁净的动物。那么从一世纪开始，犹太人他们也称外邦人为狗，因为呢他们不遵守犹太人有关这个洁净的所有的条例，所以这样的称呼带着极其侮辱人的称呼，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与这些外邦人来交往。但是保罗恰恰在这里，他以同样的称谓来回敬那些称别人是狗的人。保罗说，其实你们自己就像狗一样，带着敌意，带着攻击，带着嚎叫，想方设法去破坏福音的真理，来污秽教会。但是有意思的是，保罗没有具体的说哪些人是狗。那根据一些解经书来分析的时候呢，这说到这里的狗呢，代表那些律法主义者啊，拥护律法的这些人。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的时候，如果从腓立比教会当时他们的会众来看，那腓立比城里犹太人并不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甚至在那里找不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所以那里都是外邦人为主的。那怎么来理解呢？所以这里狗也可以理解为一切阻挡神的道，不按照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来侍奉的人。那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我们可能不会面临着犹太主义的挑战，但是我们会面临真道上的挑战。那么作为一切话语出口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都要去从神那里好好的去领受。圣经多讲的就多讲，少讲的就少讲，圣经不讲的就不讲。那作为听到的人，我们来说也要靠着圣灵和真理来省察，来查验，来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真道。那我就在想，没有人愿意被称为狗，也不愿意在别人的眼中被视为狗。我们也去防备这些犬类，防备别人。但是当我反复读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是什么。那求神帮助我们，不仅去防备犬类，也提醒我们自己。因为神的话是不仅是写给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也是写给历世历代所有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盼望神的话真的来提醒我们。那第二个防备是什么呢？保罗说是作恶的。那原文还有一个工人的意思，就是防备那些作恶的工人。那既然保罗称他们为工人， 那就代表这些人是不是什么也不做呀？不是的，他们做事情，他们会为主做事情，但是保罗说他们所做的都是恶的，都是与福音真理相反的，与神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这里保罗的用词非常的重。其实这节经文也非常扎我的心，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如果大家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说，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所以那些人传道，那些人赶鬼行异能，都是奉主的名做的，但是不等于遵行了神的旨意，蒙他的称许。那么如果没有认识基督的真理，明白神的旨意，虽然为神在做事情，但神却说那些人都是作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看见，按照神的真道，按照他的心意服侍是何等的重要。我也非常的感恩，因照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成为了他的儿女，服侍神，为主做事情，奉主的名来工作。但是真的求神帮助我，在我自己的服侍当中，有多少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和爱好而做的，又有多少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那么感谢主啊，求神来不断的帮助每一位属他的儿女。然后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是不断提醒我自己，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那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盼望这句经文成为每一位基督徒最好的提醒和鼓励。那第三个防备就是那些妄自行歌的人。那这些人无非是看重肉身的割礼，看重外在的行为。那保罗称他们是妄自行歌。什么叫妄自？就是他们只有割礼的行为，却根本不明白割礼真正的属灵意义。那其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割礼是上帝与他的选民立约的记号和属灵的洁净，是与天父上帝忠诚顺服的这种委身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有外在割礼的行为，没有属灵敬虔的意义，那割礼就是无非就是自己在割自己的身体而已。保罗说仅仅这种肉体的割礼是不能让人在基督里能够得享安息和自由。那其实关于割礼呢，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呢都有提到。我举一个例子，在加拉太书的5章第6节，保罗也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当然在我们当今的大部分教会当中，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会有割礼这样的争议，但是也提醒教会要表里如一。我们外在的是由里面神的道而产生出来的信心和爱心，这样才是最有功效的。 那么紧接着下来，保罗就教导真受割礼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说乃是借着圣灵来敬拜神，是在耶稣基督里敬拜神。那么保罗在第三节当中呢，也总结了真信徒的两个特征。一个特征，保罗说是以神的灵啊，也就是圣灵来敬拜，不是用肉体啊这种肉体上的记号来做这个啊立约的证据，而是领受圣灵的印记，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第二个特征，说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夸口。所以无论称义也好，成圣也好，那么夸口的都是基督的工作，夸口的都是神的话语。那我们看见，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保罗就特别的提到关于防备偏差。那么接下来的第四到第六节，我也给他起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题目，叫只靠基督，只靠基督。那保罗在第四到第六节当中，保罗就以自己为例子，而且其实上是一个反例，来说明不靠肉体夸口，只靠基督夸口。因为保罗说，其实他自己啊，也可以好像靠着肉体来夸口，有一种好像现身说法的啊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谓夸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腓立比教会更加的能够去体会明白他前面提到的那三个防备。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接下来在从保罗的夸口当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他先天的条件。那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他第一个就提出来，我第八天受割礼，就是就割礼来说，保罗说我是第八天，我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犹太的男孩子出生后的第八天，他们就按照律法来行割礼。那保罗说他生下来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的，而且他强调第八天他受割礼，而且你会发现他把这一条放在了最前面。那我想他要表达他自己有这个权利啊，有这样的一个啊自己来对割礼他发表自己的意见。那然后接下来他说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他又说他生下来就是纯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拣选的子民，而且他说他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便雅悯支派。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支派，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也是神真的是祝福的一个支派。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位的王是谁呀？扫罗。扫罗是哪个支派的呀？便雅悯支派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保罗的希伯来名字叫什么呀？扫罗。对，他的希腊的啊名字是保罗。所以似乎保罗在表达，倘若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可以靠着这些能得救的话，那保罗说他作为便雅悯支派的人，他非常的有资格。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保罗再次强调什么呀？他正统的血统，纯正的血统。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人是希伯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别称啊，那在新约这个世代又称为犹太人啊等等啊，所以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非常的纯正，非常的纯正啊。而且我们如果知道保罗他的生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后面的章节当中，他虽然出生在希腊文明的大城啊，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啊，又是罗马公民，但是在他是在哪里长大的呢？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 而且他是接受以色列人最严谨的律法的教育。那保罗提到了的这些都是他什么呀？先天的条件，他生下来就带着这些的啊这些资历他生出来的。那保罗后面他提到他后天的一些的条件，他提到说法利赛人。那保罗在强调什么？他是捍卫律法的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教当中最严谨的一个支派。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解释律法，是律法的专业权威人士。他们也控制当时的会堂，也得到大部分犹太人的这样的拥护。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是在犹太教的名家加马列的名下，他接受最严格的这种律法的教育。保罗说这是他的荣誉，他保持纯正的正统的学派。然后你会发现他会说啊，接下来他说他是热心的法利赛精英啊。那保罗比同龄的人呢更有追求，更有进步。他说他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那他所做的是什么呢？到处逼迫教会，捉拿信徒，无论男女都索拿下监。那保罗再次强调什么呀？这是他的成就啊，他为着自己的信仰在大发热心。那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与基督为敌的，是逼迫耶稣的。然后他又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律法主义者，他说按照律法上的要求，按照律法上的意义来讲，他无可指摘。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称义的根据就是外在的行为。那么从自己保罗自己和别人的眼中，保罗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会按照他自己所知道的，保罗他都遵守了。那么这些从保罗的从自己肉体上的夸口，我们看见他有先天的肉体上的呀，也有后天的，他所做的，他所追求的。那么记得当时的保罗，他按照他所学的律法热心的侍奉神，拿着大祭司和众长老的书信去到处捉拿。那在保罗他自己当时的眼中看来，他是在为神大发热心，到处奔走做工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正确的事儿，打着神的旗号到处做神的工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这是不是权威？是不是作恶的工人？但是我们知道，当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当主的真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他幡然醒悟。所以当保罗透过耶稣来看自己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自己是满是污秽罪恶，而且他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哪里还会夸自己？所以他说要夸口就一定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他才是那位完全的公义良善舍己的救赎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建立在基督之上的，建立在真道之上的，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知识才能经验这些属肉体之上的。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的一切，他的话也高过一切。那么当保罗说完了这些他自己所谓他可以夸口的，紧接下来的七节到十一节，我也给他取了一个小题目，叫翻转生命。翻转生命。那不知道弟兄姊妹 注意到没有，在七到十一节，大概这五节的经文当中，基督这个词重复了五次。保罗说，因着基督，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在基督里晓得基督。而且还有一个另外重复的词呢，这里呢出现了四次，那就是认识。而且两次它翻译成为晓得，跟认识是一个意思。所以在一段经文当中，如果重复出现的词，一定是神让我们留意的。所以七节到第十一节的重点就是认识基督。保罗不仅在表达认识基督是何等的重要，他更是在表达认识基督之后属灵生命的翻转。什么能够使人的生命翻转呢？那只有认识基督和他一切的话，才能够彻底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一个渴望认识基督的人，他一定会渴慕认识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一定会的。并且反过来，我们要通过他的话，他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来认识这位基督。那说到认识，那这里的认识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知识上，我们的头脑上对基督的认识，而是一种关系上的认识。那我自己就特别的喜欢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里啊。那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有一日啊，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里那个同房，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知道、认识、晓得。所以你会发现，这种认识是代表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生命之间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种认识是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全人也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样的关系上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从保罗他的生命转变，我们看见他的改变都是围绕着基督，都是与基督发生关系。以前生命的焦点都是集中在自己的肉体上，与基督的生命毫无关系。但是自从认识基督之后，那他一切的焦点都在基督里。那么从此他对人生的认识，甚至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那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相信弟兄姊妹都体会到了，保罗运用了各样的对比来表达他自己生命的转变。那么在第七到第八节当中，我想我们至少能够看见三个对比，保罗来分享他自己人生观的这样的改变。那第一个对比，他就说先前和现在的对比。保罗之前看为有益的和之后看为有损的来对比。那么什么是有益的呢？有益的就是利益了，就是利润了。那么有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损失了，亏本了。那些先前保罗看为对他来讲是有益处的，但他被主呼召拣选之后，认识了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之后，保罗说他把自己先前看重的，当与基督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发现原先他拥有的那些的一切都被视为什么呢？是亏损，对属灵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永恒的 价值。而且他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都是看为有损的。那我们也知道，那些肉体外在的只会叫肉体怎么样越来越大，而不是让基督越来越彰显大，甚至会妨碍这些肉体上会妨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的话语，来认识基督。我们的自高，我们的自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出身等等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保罗说，那先前有益的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看为有损的。那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他说万事跟基督的对比。那保罗进一步再说，他说什么？当他更深认识基督的时候，不仅仅那些以前他看为有益的，而现在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万事包括什么？万事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件事，也包括他自己，都无法与认识耶稣基督和基督的旨意相提并论。因为他知道认识基督是高于一切，是居首位的，是至高的。而且他提到因着认识基督，他内在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有了改变。什么改变？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什么是粪土？粪土就是垃圾、排泄物，都是没人想要的，而且会被丢在垃圾场里的。所以保罗说，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因为基督是至宝。当然保罗在这里说万事本身好像都是粪土，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强调当万事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与基督相比较的时候，当与神的话来比较的时候，万事都被视为粪土。那么他以此来表达认识基督是多么的至宝。那么最后第三个对比，就是丢弃和得着的对比。那么保罗愿意为了得着基督，他会怎么样丢弃万事？即使把自己丢弃了，他也在所不辞。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得着基督，这就是他人生的目标。与基督无关的事情，保罗都视为没有意义。那么反过来，耶稣基督所行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托付的每一个使命，那都是保罗要去得着的。这是保罗他看为最为宝贵的。那我相信无疑，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要看为宝贵的。所以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愿意为主舍弃多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基督多少。所以真的盼望弟兄姊妹啊，为了得着基督，我们都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吗？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啊，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见至少又有两个对比，保罗在说，那什么呢？就是自己的义和基督的义。那第二个对比就是死跟复活的对比。那么保罗说，他发现他自己在基督里面不是从律法得到他自己的义，而是因基督而得来的义，就是因信基督而被称义。那保罗从前认为神会因照他的血统、他的宗教、他的出身、他的热心等等啊，来悦纳他。那么现在保罗盼望的是神只看复辟他的基督。因为保罗认识基督的救赎以后，他明白无论人有多少的功德， 有多少的成就，有多少的好行为，还是靠着自己因律法他得来的义，其实这些都不会让他在神的面前称义。只能依靠信基督的义，才是从神而来的义。而只有这样的义，才能够使我们与天父上帝有美好的关系。而且这样的从基督而来的义，也能够使保罗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他接下来就提到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晓得能和他一起受苦，并效法基督的死。那保罗在解释他与基督联合的重要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为主而活，为基督受苦，效法他的死，才能够去经历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效法基督的死与晓得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是分不开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在最后，我在思想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认识神的经历哈。那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讲到了保罗悔改的过程。那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五节，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这简单的一句话，大家觉得有没有矛盾在里面？保罗称主，他知道说话的跟他说话的是主，但他说你是谁？他不认识，那个时候他不认识跟他说话的是主耶稣基督，不知道是谁。那接下来耶稣的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这一句话我相信一定会颠覆了保罗的认知，否定了他自己的信仰。从此保罗开始就认识基督，他的生命就被基督翻转。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人生的最后的一卷书信，是他的绝笔的书信。那么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写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他说到什么？他说到：“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看见，自从保罗被神呼召，他不认识神，那么之后他的生命被神翻转，那他之后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保罗的他的人生的经历。那么我真的是也盼望神借着他的话，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都可以说：“主啊，我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被神的话而翻转，荣耀基督。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主啊，透过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让我们不会有偏差。主啊，让我们靠着主你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主啊，要靠着全备的真理